啊，生两个生死啊，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啊，这个大涅槃这两个都离了，而这个小涅槃呢，它就只离了分段生死，这六道轮回这种生死段，变异生死它还有，它还要发大菩提心，还要经过四十多个位次，每一个位次的都是一个变异，也是个生死，变异生死它还有。这个大涅槃呢，它这个具无边的身和智。而小涅槃非是灭智，是吧？这就差别了，是吧？大涅槃和小涅槃不同啊。有人说释迦牟尼佛也是有余涅槃，啊，还是一个挺有名的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啊，这个凡往生者，对吧？都证大涅槃呢。啊，怎么说？咱们的世尊还真是有余涅槃呢，是吧？所以有些，所以有一些说法。你不要听说什么很有名，我们一定要以圣言量为标准，要真正读经典啊，要这样呢跟经典相合，不要贪心。对，有人这么说，很多人跟着说，释迦牟尼佛也有余涅槃，这就不好啊。你这个说离经离字变成魔术，我们要很好的依止圣言量啊。我们今天下一次就是光明无量，第几个定要出现了？光明无量、寿命无量，这个是这个十方佛探和这个慈念必生，是我们这个这一部经的关键，也是如来一代圣教的关键啊！我们希望下次我们再接继续了，就到这儿。上一次是这个法藏比丘第十二大愿。这个是愿往生的众生定成正觉，但往生之后一定远离分别诸根一境，就决定这个字的分量很重，决定成等正觉，没有含糊，这是绝对的，这是决定成正大的。这第十二愿，这个善道大师称这个弥陀四十八愿里头这五愿是最真实的，称为真实愿，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第十二愿，底下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是闻名十方、十念必生，这四个愿加上前头一个愿，这五愿是四十八愿的核心。那么今天我们正好刚才谈了十二愿了，这是其中这五个中之一，底下就要进行其他步骤啊，这是大愿的根本。第十三愿是光明无量，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绝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这是第十三愿，就到这儿。底下呢是第十四愿，这个就是光明无量的愿，也就是善道所大师所说的五个真实愿的之中第二个。下面这个愿倒不是诸光安乐，还是寿命无量是啊。现在我们把用无量光和无量寿是相联系的。无量光呢就是横遍十方啊，遍照一切啊，这个光明遍一切处，它的功德的妙用也就遍一切处，所以这个摄众生、度化众生是无尽的，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是大悲的方便之本，是报身的实德啊。我们要大悲啊，度众生啊，我们要有方便呢、啊。而这个是根本呢，怎么度呢？ 所以这光明遍照，这个光明就摄受众生啊，啊，这是报生的实德。所以这个愿中自己佛就是发了誓愿，自己是无量光、无量寿，光寿都无量。也实在是为什么呢？这个自己的无量光、无量寿，实在就是愿一切众生都是无量光、无量寿。所以光明遍照一切，就是为了去度化一切，遍一切处。你在往生论的这个呢，我们说了多少次了，我们不重复了。我们再讲真解这一段，他的意思说，若越佛所证，从佛所证来说呢，则四十八愿皆入光寿法身啊，整个的四十八愿都可以融入在佛无量光无量寿这个愿里头，这个法身里头，都是从这个无量光无量寿这个法身所流现出的这一切愿一切功德。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极乐世界的依报，就是保持啊功德啊，这个功德这个保持啊，这个宝住啊，这个宫殿啊等等啊，这依报啊，正报啊，这个弥陀啊、观音啊、世之啊等等啊，都是从弥陀的法身所流现。所以这四十八愿的包裹啊，这一切妙用啊，极乐世界的一切依报庄严、正报庄严呐、啊。这一切庄严都是弥陀的法身所流现，所以他说归到光寿法身呢，啊，所以四十八愿完全是显的是什么呢？显的是法身功德。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呢，我从前最初我也觉得，好像念的是这个，就是谈这些个啊，这些个极乐世界的这个黄金，尤其是黄金为地呀、啊，等等，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兴趣的，啊。实际这并不是说咱们世界的黄金呐、啊，这都是法身呐、啊。所以这个初步的，是要离开相的见真呐、啊。那个楞严是如此一个过程啊，真要离开了这个妄的显真呐、啊，再进一步到彻底之后呢，妄就是真呐、啊。这相当相即道。一切相都是道啊，这个又高一层来了，还要知道啊。所以极乐世界这个，我们往往把它看得很浅呐、啊，就没有体会到这个当相即道的精神了、啊。这一切相，相就是道，全显的是法身。从法身来说是如此，说从度生来论呢，这个真解啊，日本这部书不错的，可惜我只有半部啊。这个明年去日本的时候看看能不能把它找到。所谓摄生的，则愿愿皆为众生啊。无量光为什么？为了光照一切处，度一切众生啊。为什么要无量寿？这个众生老有所依止啊。愿一切愿都是为，所以下面就说不入三恶道啊，往生能有种种神通啊，种种妙用啊，都是从众生着想。所以说四十八愿摄受众生，四十八愿全显法身，四十八愿全是摄受众生。所以就是说显法身度众生，互摄互融啊，不可截然划分的，这一愿是显法身，这一愿是度众生，圆融起来看就是如此。整个这一愿的意思就是说，我法藏呢成佛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愿我的光明是无量无边的，不可说的，没有边际，也不说到照到什么地方就光就没有了，那就有边了。你看求这个边不可得，这叫不可思议啊！普照十方一切净国土、卫国土一切处。这个日本的望西师嘛，他做了一个楼，就是冲着西边，这叫望西楼，他自己就号为望西啊，就是这个人。他原来的我们都是恭敬啊。都不提他本人的名字了，都是提他的这些号了啊，望西为号。日本人，他有一部注解很厚，这个我是全的。他说是要横摄十方虚空无边的，虚空是横摄，时间是竖的，时间是横的啊，不是空间是横的，时间是竖的，
空间嘛，同志嘛，就射射十方的虚空，没有边际。虚空没有边际，所以国土也没有边际。虚空中有国土啊，国土没有边际嘛，和众生也没有边际了，有无量的这个国土啊，就有无量的众生啊。所以我们这个愿大了，不是只是说是，一个地球上的全人类啊，这各种众生啊，还不是一个地球，无量的地球啊，无量的天体啊。众生无边呢，众生无边，所以佛的大悲也无边呐。所以这个心量就跟这个，他们别的教的不能相比呀、啊。啊，像耶稣教啊，就是说是这个鱼啊虾呀，上帝造了给人吃的，他也有生命，杀的时候也很痛苦。为什么造了他给人吃？这解释不过去啊，就是说这道理。啊，大悲无边呢，大悲无边，所以光明无边呐。也可以说是啊，光明无边，所以摄受的意，摄受众生的这个利益，给众生这个利益，也就没有边了。光照到一切处，底下就诸光安乐呀。当然说得到好处啊，说这个利益没有边呢，这个边是无量的众生都可以得，而这个利益之深也没有边际，底下这样可以看到。啊，你要言之，它归纳起来了。因为想这个利益没有边际，感同众生出发啊，要让众生得到利益是没有边际的，所以光也无边啊。这个就把无量光啊解释得很好。那么底下这个出光安乐正是如此啊，出光就是得到利益啊。这个底下是绝胜诸佛呀。这佛佛平等啊，怎么又说阿弥陀绝胜诸佛呀？我们底下来看啊，胜于日月之明那是没有问题了，千万亿倍的还不止这个数目了，绝胜诸佛呀这什么道理呢？那么咱们这个经的光明遍照品里头啊，有说明，就诸佛的光明都有光明，人也有光明。你看耶稣教画的那些那个，不但耶稣有光明，耶稣那些个大地都有光明，小的天使带两个翅膀的小孩都有一个光明。现在这个上海交通大学已经科学证实，人体场，那人体就有一个场，这个场它就有放射，它就有一个视力范围，它有产生作用，超乎体外的作用，科学证实。所以说光也行，粒子流也行，等等也行。总之我们这个身体不是局限于这个皮肤之内，这佛更是如此了。佛的光明都有光啊，那是大光明的，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凡夫的这些光所能比的了。那么这个诸佛的光明所照的远和近是根据什么呢？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就依据他前生他在阴地中他修行的时候他的愿所发的愿的功德的大小啊，他愿望他度无边无边无边众生啊，这与他这个光也他这个弥陀就是发了这个愿呐、啊。愿我摄受这个佛土超过一切佛国啊，上次我们不是介绍了吗？他的愿力他大呀，这光明也是如此啊，所以他这个愿这个愿有大有小，所以各个的愿力也不一样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到世间来，是咱们这个世间是很不好的时候，人是这个简洁啊，那弥勒来的时候就不一样。弥勒是来的贞洁，人都多高多大，所以等到将来那个释迦弥勒成佛的时候，恰克从基督山出定，把释迦牟尼佛的袈裟献给弥勒的时候，弥勒这个袈裟只够弥勒搭两个手指头，释迦牟尼佛的袈裟。那恰克出来礼拜，大家很惊讶，怎么来个像人的虫子？这个小虫怎么长得跟人一样？因为那时候人大。看见恰色还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身形，
觉得很奇怪。后来查到涅槃升空了，大的，那就不可思议了。这个袈裟已经变成大的袈裟，查到配这个弥勒配上，那人都不用劳动，地下自然长东西，三会轮华都度脱了。这个人的愿不一样，弥勒他是求福啊，多生求福啊，他发心在前，他成佛在后，他进去做福子修福去了，所以因此他成佛的时候是一个很有福的时候。所以跟愿不同，所以这不能去比较。你说释迦牟尼佛比弥勒低，这话不行啊！你说这，所以这不是从这个愿的不一样，所以各个的愿力。现在我们事实每一个人也如此，每一个人的前途，每一个人的将来走的道路，每一个人的归宿，每一个人的成就，各个不一样。何以故？现在大家每人的心愿志向不一样。说这个愿力不同，至做佛的时候，各自得志，自己就得到了，是和他愿力相称的这些个殊胜之果，自在所作，不为预计啊，这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不由你安排打算。你发的是什么愿，你做的是什么功德，到时候得的果实就是这样啊，不需要安排啊。阿弥陀佛光明甚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这就不用说了。所以这就说明各个的愿力不同。弥陀的光明绝胜诸佛者，是因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的全身的愿力超绝，所以自然得到，是吧？现在你看这个是弥陀发的，就是这个愿嘛。愿我做佛是光明遍照，就绝胜诸佛。这个，所以经中后头就说，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啊！所以阿弥陀佛成为佛中之王啊，成为大愿之王啊！这密宗也说，千佛万佛不敌阿弥陀佛啊！这弥陀，这个就是说明了啊，为这个绝胜诸佛后头得到的果实正好是如此啊！阿弥陀佛的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啊！十方诸佛所不能及，这都是这个话是谁说的？这话是释迦牟尼说的，是不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的吧，告诉大家的吧，阿弥陀佛是如此吧？都是真实的，如来是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不异于者、不妄于者，没有任何夸大，没有任何夸张，没有要捧一个谁、压一个谁，真是十方诸佛都赞叹了，大家往生极乐世界赞叹阿弥陀佛呀。所以啊，释迦牟尼佛也不能例外啊。就根据《大法句陀罗尼经》，这是密部的经典，佛有两种光，一种叫做常光，一种叫做放光。放光就是有时候放，有时候不放，为了某一种因缘啊，或者使人觉醒，或者是给人加持，或者如何如何啊，为某种因缘而放啊，不是老放着，这个叫做放光。比方咱们现在这个讲这个经的时候，释迦牟尼就放光，所以阿难就惊奇细游，我跟佛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见过啊，这是放光啊，为什么不放光？这就是要惊醒大家呀、我说这部经你们要重视啊，而且佛也就是欢喜啊，要说这部经之前佛就放大光明啊，自然就自然自在所作，不为预计啊，我们这么一说好像有所安排了，就是这个殊胜的经要说的，不自然佛的光明就显现了，这是放光。常光呢，就是老有的啊。现在我们说这光是什么呢？是常光，因为根据玄奘所翻译的《阿弥陀经》，称为《称赞净土佛摄受经》。比如来，这个比如来就说阿弥陀佛啊，比如来就讲的啊，就是翻译的《阿弥陀经》，他用换一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更适合于这个释迦牟尼佛给定的这个经名。我们称赞净土佛摄受经，那这个名字里头，那就是称赞净土佛摄受，佛在摄受你，显出他力。那现在很多法门都是靠你自己，你自个儿要去辛辛苦苦去努力。这个是从果实上开始，从果实上开始是他力，
那就是难信，你难信就是你，你能信就是你，就是你的智力，
啊，你不需要另外的智力了，那凭他力，你就真正肯定了，他力在你身上就显出作用了。所以信力原始全成佛力，一根未断即是罪根呐、啊。就一根信这两个字，大家千万千万要好好的检点，还有什么东西有疑呀、啊？这个疑不等于参禅那个疑，参禅那个是大信之后的，对于佛法负责任到极点他起的疑。现在大家如果是一般人所谓的疑，到底这佛是有没有？或者说经常的话，是不是都是句句真实的？这种疑就是罪根，疑根要不断，偶尔一起都是没断，即是罪根呐、啊，罪业之根呐、啊。这是佛说，比如来恒放无量无边妙光，遍照一切十方佛土，是作佛事。所以无量无量佛，无量寿，无量光啊。所以比佛就是阿弥陀佛，这释迦牟尼佛说的。比佛是恒常在那放，所以这是常光。所以佛的这个光明是常光啊。这个就把这个啊第十三愿。就解释了这个光明，当然了，那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以为不能比日夜的繁光。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日夜的光你敢看吗？你敢看太阳吗？那个光刺眼的、啊、魔光以后来的刺眼的，佛光是不刺眼的，这个将来大家要知道有所分别。所以这也是胜之处，不是，这是光度强，圣殊胜，种种的殊胜不一而足。第十四愿是触光安乐，你接触到这个光，你就得到安乐。所以这个光是给大家利益，为了利益无边，所以光无量啊，这个利益就显出来了啊。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诸其身，我的光明照到他，碰到他身上了，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没有一个人不安乐，心中当下就安呐、啊、快乐。所以这种安乐不是世间的任何安乐所能比的，嗯，啊，这是一种清净的、真实的、极殊胜的安乐，啊。就慈心作善呐、啊，那自然他就引起了他的慈心呐、啊，啊，升起了慈心，自然就会作善呐、啊，啊，他的这个怜悯众生啊，他要爱护众生啊，他当然就作善了，而且怎么着来生我国啊，他会升到我的国家里来啊，啊，被照见着光的，见着真正见到阿弥陀光的人。都得这样的利益。有时候大家也见光，不见得你见的是佛光啊。就是儒教，他们佛教许多读书人，他这也静坐啊，啊，就是这些文人，他们说虚实生白，虚就是一间空的屋子里头啊，生白就是光。又说长官鼻端一点白，也就是他做的时候他鼻子就放光了，他看这个，刘刚他说人体有长，人体可以放光吗？我看见一个和尚，这个和尚我年轻的时候童年在的，跟我家了陪我住了几天，就是郭鹏的老师，他在那个太白顶打修道的时候啊，他自己后他先不觉得，就说这满山的光，后来觉得这满山的光是从他身上放出去的，因为他正在下头搜一搜的时候，光就回来了。啊，都有光，所以你见的不见的是佛光，你见的是阿弥陀的光，那就殊胜了。这个这是他的愿呢、啊、你说发的这个愿呢、啊、发那不发的愿呢、啊、这个愿就成就了。所以在这个咱经文里头下面就讲啊，
啊，是这个光明片照品就讲啊，这一丝光者垢灭善生啊，这愿都成就啊，不是我们的狂愿啊，是吧？我们大家有时候发的，因为你这个愿你没有行动跟上去，那是个狂愿啊。说一人是个光的话，垢是一切垢个污垢啊，这个恶浊啊等等的啊，啊这烦恼啊就消灭了，这个善心就生出来了，身意柔软啊。所以有的人那个就刚啊，那个这个脾气啊，什么东西啊，这个一碰不得啊，一来就爆炸了，是这样子，那就不是柔软呐、啊，啊，心身和意都很柔软呐、啊，不是那么这啊，那么倔强啊，那么刚啊烈啊啊，啊，若在三途疾苦之处，在三途就是三个道里头，疾苦的地方。见到这个光明的话都得休息啊，他都得可以不受罪啊，啊，而且命中都可以得到解脱，就离开他的本道啊，地狱道可以出地狱，鬼道可以投胎啊，出生道可以不变出生，转到更好的地方变成人等等的啊，都得解脱啊，这就是莫不安乐慈心作善这个愿的成就啊。这个礼赞是这个善导大师的，这个弥陀世尊本发深重誓愿，他本来就发了一个很深很重的誓愿，这个以光明名号，拿这个光明和佛的名号这两样来摄化十方。所以这个名声土闻呐、啊，闻声到十分呐、啊，大家闻名啊，你看闻名发心，闻名得福啊，这闻得福都是闻名的功德，闻名就是十念往生等等，以这个闻名字来摄受众生，那就是光明啊。这光明可以骗照到这，但这个是这是遥控啊，你要知道的，那个你多少世界这个没你没有见到佛，但是佛的光明在这儿啊。照到你啊，他就射射你啊！啊，这个遥远，这是最殊胜的遥远控制，可以说是啊，那使得你不为这个邪啊恶啊所侵染呐、啊，反正念念向上啊，最后一直到极乐世界。这不是些证明，那证明我们拿观经来证明，是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摄。所以我们说这个念佛是有他力啊，是不是？这光明遍照十方的世界，一切凡是念佛的众生都在那摄取它，而且不丢开它呀，不是因为你在退步了就啊不要你了啊怎么样啊，啊继续还是在摄取啊，希望你再回头来啊啊。所以依这个啊，而且遇到这个光大都可以得生啊，这个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来生我国、啊、这个成就啊跟他的愿望是相合的，所以就显光的利益，这个利益有这么大，三途疾苦之中都可以得到休息，而且当时就得到安乐，而且得到向善，而且愿意往生求往生，而且得到往生啊。所以可以看到光明无量是佛身放光芒，佛身的功德，这个光明是为利众生的啊。所以既然是佛身之德，所以四十八愿全显法身，既然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四十八愿每一个誓愿都是利众生啊。这前面所说过的这个地方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上面是第十三第十四是关于光的，也就是受啊，这正是啊这个善导大师的这个五个真实愿中的第三个了啊。我做佛时寿命无量，那这一句就是寿命无量愿，我做佛时这个寿命无量就是佛的寿命无量的。而且不但佛的寿命无量，国中的这一切人一切众生声闻天人，一切人就是可是凡夫去了
都还是凡夫啊，他只能称他为人呢、啊，这都包括在内了。这一切所有，只要生在娑婆世界，寿命都是无量的。所以佛说，不要无量光、无量寿，就是愿意众生也都得到无量光、无量寿嘛。所以每一个众生，只要往生的，都得到无量寿啊。所以这就是头来头一刹那，就是佛跟佛土的一切的人啊，都是无量寿。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改一下啊，这个院子在卫衣及堂邑分为二有两院呢、啊，堂邑把它删掉。这就是卫衣，唐邑这里头还复杂一点，就是唐邑不要它了，就只是卫衣。这一个院，我们在这是一个院，在卫衣呢就把它分成，我们是十五院，就是一个院，卫衣把它分成两个院。上海会如来，寿命无有量，一悯众生故。佛的寿命无量，那个佛的寿命是是无量的，为什么呢？那是爱悯众生的缘故。说这个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这个道教修长生不老啊，就希望自己长生啊，啊不死啊，啊这个羽化呀，一次一次的羽化呀，啊，我一个朋友啊，他们家里头就认识过已经羽化过三次的人了，羽化了一次，就换了一个新的人，又羽化了一次。明朝的人，在清朝的时候还在世间，他就羽化了三次了。他是为自己能够存在，我们这个是以悯众生故啊，因为这个教主度世的时间很短，那这个众生不容易遇啊，是吧？那么教主常住老存在在世间，众生就有依靠啊，而且这个度化的缘就无穷啊，立生也就无尽呐、啊，是吧？所以日本的那个呈现他就称赞了、啊，说佛寿无量。是化道智德呀，我老这注释是化道智德。那么大家倒过来说呢，释迦牟尼佛是不是不行啊？不是啊，这是因缘嘛。咱们这五浊恶世啊，你不能跟那个净佛比啊，这是未土啊。啊，所以这个咱们这个地方叫做刚强难化呀。我们这的众生是刚强难化呀。啊，这个教化大家要很大的耐心啊，要忍辱啊。释迦牟尼佛那忍辱啊，他化成了佛之后的化缘遇见多少障碍，人家把什么大便什么埋在佛里头，给他盖点东西给释迦牟尼佛，不能吃，还搁毒药，还污蔑，这刚强难化。就说那祖师在母亲肚子就哭，人家后来问他说，这个佛呀，活佛啊，你为什么在母亲肚子哭？那我哭众生难度啊，刚强难化，所以这个不可一概而论啊。啊，这样称赞了长寿是德无量，那释迦牟尼佛短寿，你就说是啊，不能这么比较。此土众生刚强那么，所以十方佛都赞释迦牟尼佛能在这个地方说这个话，不可思议，称赞释迦牟尼啊！啊，这是特殊的情况，我们这个地方啊，是五浊恶世啊，啊，这个众生人这个心之险恶啊，我都快80岁了，我还没吃透。那么这个，这个无量是无量的无量，不是相对的无量，这是相对的，因为这个度太高太大了，就说无量。怎么道教所谓的长生不老，他那个就说是不，他能观察到八万劫，那八万劫还存在，那么他就说是永远不会死了。那么他这个是有量的，是有量的无量，他用他的八万劫之后，他不知道了。是八万年之后还是不行，还是要脱了。我们这个是真正的无量，绝对的无量。这个郭底下就是说，人民也寿命无量，是吧？所以这个日本的呈现，他又称赞人民寿命无量是净土第一德，净土的功德这是第一的功德，让人民寿命无量啊。这个他直接打个比方，说极乐世界这样不更好？如果人就到那之后不久就死了，这像什么呢？
像是一个玉的杯子没有底儿啊，一个杯子没有底，那有什么用啊？再好的杯子也没有用啊。这个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再好，但是还是要死，那就这样的情形，那就像一个玉的杯子没有底啊。所以这个受人去了之后就寿命无量，这是净土第一的功德啊。这个望西啊，也是日本人呐、啊，他就说是诸乐根本只在此愿了。我们极乐世界的唯有诸苦，但受这乐一之乐，这个乐的根本就在这个愿呐、啊，他就是这个寿命无量。底下我们都不再都不都同样的意思，我们都不再多引了，那书上写的有了。这个到了极乐世界，这个寿命无量的这个好处在什么呢？见着佛闻法，一切时日一切处都是增上的因缘，都是使你增上啊！你这个你这个在那洗澡，水也在说法，树也在说法，到处闻着香，香也增进你的善根，你吃饭，饭也是增长你的善根，一切一切处处是你增上。你这个想听什么法就听什么法，这一听就懂。那你再寿命无量，焉得不成佛呀、啊？那很多人闻法都不懂啊，就佛法难闻，不是说你没有机会听见，而且个难闻的意思，你听见了你不懂，这是又第一层难闻的意思。所以愿解如来真实意啊，那解如来真实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那个武则天都是多大的智慧，多大的才学啊！说他这句话写的，说现在还用他的句子，这个人以其德而论早就不应该选用的，但是他这几句话还是很好，所以不以人废言呢、所以还是他开经记还是念他的愿解如来真实意啊。极乐世界就是这样，他都一听他都懂啊，焉得不成佛呀，就没有退缘啊，寿命在无量。所以不管你根基如何，那五逆十恶临终念佛能往生，都是阿毗跋致，都决定成佛。极乐世界是出生就在此，所以不管什么品，只要能往生就不可思议。底下这是第十五愿了啊，我们底下第十六愿，声闻也无数。所以这个弥陀是三个无量啊，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啊，眷属无量。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在极乐世界都人都去了，这个人口密度多大呀？得盖多少层的楼才住得下呀？这咱们就把咱们这个爱因斯坦跟大家说，这个物质是咱们的错觉，咱们不要把这个错觉把它绝对化。极乐世界的国土没有边际呀、而且绝不会你看地，不但极乐世界，连地狱都是如此，多人一满，一人一满，哪里是像咱们这样的形式逻辑看问题的？地中受苦，一个人地狱也是满的，到处都是人，很多人地狱也是这样，同样地狱也是化生的，生地狱也不需要有父母给你生出来啊，你直接就进去了。所以这个净这联邦的这个化生，地狱就是化生嘛，这有什么奇怪啊？哪里说地狱中还要投胎，还有一个地狱中的父亲母亲还要报户口？你愿意命中，那就是下有果了。这个或者就怀疑啊，悲华经说彼佛国土无有声闻必知佛圣啊，所有大圣纯是菩萨无量无边。那悲华经这么说，而现在咱们在第十六愿说声闻无数，是非矛盾呢、那么这个就进一步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啊。这个所谓的声闻缘觉是就他的 断货的情况来说的，因为凡夫都可以往生，但什么货都没有断呢？如果断了电丝货，就是声闻缘觉；断了尘沙货、无名货，啊，那就是这个菩萨啊，无名的断尽了就是佛。所以这个可以参考宋义啊，宋义的原文是这样啊，人是这个法藏比丘说的：“我得菩提成正觉矣。”啊，我成了佛以后，所有众生令生我刹，这个令生我刹就是有摄取之意啊，叫他来生啊，有佛力在那加持之意、摄受之意啊。随住声闻缘觉之位，虽然他的断惑所证的位是声闻缘觉，可是他能够到百千具体哪由他宝刹之内骗作佛事，续接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这个声闻缘觉是什么程度？这程度，他能到这么多这么多的宝刹之内，都去做佛事，做什么佛事啊？让那样的众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啊？他能做这样的佛事，那这个人还是声闻缘觉吗？当然不是，当然是大菩萨呀。所以说他这个断惑他还没有达到啊，破尘沙惑，破无明惑，但是他已经能到无量国土施作佛事，就教度有情，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真正圣人就不闻他方佛名，也不是想度生，也不是想让众生要成佛。所以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啊，所谓的声闻缘觉，是他断惑刚到这个水平，实在他已经是回小向大，已经是大菩萨了啊。底下他就接着说了，他说这个是这个寿命无量啊啊，声闻也无量啊，这么有多少呢？三千大千世界众生都成了缘觉，以百千劫续供计较，这一块都来计算。就好，大家的计算机都来开动，都来算，这么多，啊，你要能算得出这个数量的，我不成佛，那就是因为无限大，你怎么算呢？这个天大千世界大家知道了是吧？这是不就不，我这就不重复了啊。那么，反正我们可以假定这么说吧，我们围着太阳，我们一个太阳系，假定它是一个小世界啊，假定的不敢说啊，这就是就当得起啊，就假定它是一个小世界。那么这个三十大千世界有多少个世界呢？有一千亿的这么多个世界。那么这个就假定当中世界是太阳系，这么多个太阳系。那么现在很巧，咱们是太阳系的银河里头的一员呢，而太阳也旋转了，围着银河的中心在旋转了，而这个中心咱们现在假定是黑洞啊，黑洞这个天体不大听见过没有啊，这个是一个这个力量极大极强这么一个空间啊，是空的啊，是可能成为一个天体的中心，可能是个黑洞。这个、这个太阳围着这个咱们天银河的中心转一圈，就是公转，太阳围着这个银河的中心公转一圈得两万万年，咱们围太阳转一圈就一年，是不是？太阳围它的中心转一圈两万万年，而这个银河里有多少个恒星呢？有一千个恒星，那正好大约一千个恒星，而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千亿个世界，所以这个差不多，就是差不多。我们就说差不多啊，现在还缺乏科学的证据，总之是很大。但是现在我们是这么说啊，这个地球是太阳系的一员，太阳是银河的一员，星云的一员，宇宙的许多星云，星云它银河也在运动，我们围着银河中，银河也在运动。它再大一层的宇宙是什么？这大到哪儿算为止呢？现在科学已经告诉大家，这 这其大是不可穷尽的。他上哪一层是最高的，不怕再大了，没有这个事儿，是不可穷尽的。这个小也是不可穷尽的，找到原子，原子里头有原子核，原子核里头有中子，有这个质子，有电子，这些东西都可以打破。我说什么电子是最小的，现在又比电子小多少亿倍的东西叫中微子，中微子是不是最小的，也不敢说，就往小里说也是不可穷尽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总之说这个宇宙是大极了。而且现在被观察到啊，这个你们要看可以翻后头这一本，我这本书的或者是载记啊，稍微谈了一点科学啊，谈了点天体什么的啊，很多现象，很多星，有的都老了要衰，没有要衰了，有的就是这个正在出生啊，而且这个宇宙就那就是一个大爆炸啊，在这种学说大家比较公认的、啊那个大爆炸就是佛说讲的一个最大的劫，啊，什么都世界都毁了，天都毁了。大家对于佛法呀，这个是要生信心，不要怀疑啊。大主要是大智慧，啊，就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都在像从佛教里头。去钻研得点启发，一个是为了他的科学研究找出一点方向，一个对他所研究出的果实你找到一点解释。所以将来就是说越来越证实释迦牟尼佛所谈的这一切是真正的真理啊。这就是说我们这么来看呢、啊、这个无量的大千世界的众生啊，来这个都来多少劫啊，劫的时间长极了啊，一块算算不出，说明声闻也是无量。这第十五愿第十六愿都说过，就是这样，我们要到第十七愿了。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啊！这一愿很殊胜，很重要啊！我这个释迦牟尼，他这个，完了，比如说我成佛的时候，十方的世界无量的佛刹之中，无数的佛，假若他不共同都在那儿称扬赞叹，赞叹我的名号，赞叹我的国土，我的功德。那不是这样的话我不成佛，那换的话我要成佛的时候，十方的佛都在那儿要赞叹称扬我的名号，我的功德，我的国土，这殊胜啊，这这这第二，那实际也是如此，十方佛都称赞，都劝他格格的国土的众生都去升极乐世界。所以现在有些人啊，都是立个山头，首先跟我学法，就是跟我学最好，跟别人去学就不好。这个是在那个这些佛就不这样，都劝他的人，你们去成极乐世界去找阿弥陀佛。这汉译里头是这么说啊：我说佛时，令我名闻八方上下无数佛国，诸佛各于弟子众中看我功德过度之善。诸天人民蠕动之类，你看这里，十方佛都称赞说我的功德的好，在弟子中，诸天这个，而且人民的天人蠕动之内是，蠕动就是小爬虫啊，他说他蠕动了，这小爬虫之类的听到我名字都踊跃来向我上，所以佛是普度，啊，不光是恶人呢。连蠕动的小爬虫都在内啊！这个汉译是如此，无意也跟这相类啊！啊，所以往昔是说是六八愿中此愿至要，六八四十八愿，这个愿最重要。这也有人若无此愿，何闻十方？如果没有这个愿，那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怎么能够十方都能够知道啊？我等今之往生教者。忘记说我等，现在咱们也可以用来，就是我等，是吧？ 我们今天能碰见这个往生的这个佛的教化者啊，能够也得到这个都是天子愿恩，这是日本人的文法啊，咱们中国人不大这么用，就天属于是这个愿的恩德。因为弥陀有这个第十七大愿，所以我们才能够在今生我们呢遇见这样一个殊胜方便的教化啊，善思念之啊，大家好好的想一想啊。这个法藏当时求愿求的名闻十方，为了什么呢？就是要普摄十方的一切众生都往生极乐，往生极乐之后究竟成佛呀。如果没有这个愿，你十念必生的愿也同于虚设。十念都成佛，大家根本没听到这个名号，大家不知道啊。所以慧苏这也日本人著作啊，无量寿经日本人的研究很多，功德和这个工作做的很多。他说称我名者只有三义，说诸方称赞呢、啊、是错的，说这一个是诸佛称扬彼佛功德，一个是一切佛来称扬阿弥陀佛的功德，这个是诸佛称赞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是诸佛称赞称名之人，咱们现在就是咱们在座中有人要念阿弥陀佛的，现在十方的佛就在称赞你啊，稀有稀有啊，他在啊持名啊，啊也是在被称赞之内。第三就是诸佛也称赞自己啊，因为诸佛也都是这个为什么三世诸佛都依了念佛三昧，念了这弥陀三昧正觉悟，他自个儿也正是成名之人呢、啊。我这里称叹里头包含三义，那么称叹为什么呢？为大家持名，为了第十八愿啊。那第十八愿这是诸愿的根本啊。过去正国法师那请他讲净土宗，他就讲这两个内容，一个是讲第十八愿，一个讲出世三福，观经的出世三福。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乐，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这就是最有名的，作为第十八愿，称为十念必生。临终如果有十句名号相续，决定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所以称为十念必生啊。这个日本净土宗古德，日本这个净土宗的这个著作很多很多，日本现在净土宗是五六千万人的，占他的国民人数的一半差不多。他的古德做了很多工作，所以我这里头有好多都是日本书的啊。这个他这个日本人说，他说于经中只有华严是独真实，这是真实真教了。佛一成佛就说的，佛是悲悯众生，就能把自己所得所证和盘托出告诉大家，那大家不懂，连阿罗汉都如聋如盲啊，跟瞎子一样，跟聋子一样，我就没办法了，我没用了，我就涅槃吧。所以华严是独真实之教，佛的大慈大悲没有表保留，大家不能接受，所以只好在委屈开先修班吧，预备班吧，就讲小乘啊，讲这个实教法相啊，什么什么这些，然后讲这个宗教大乘起行论之类的啊，这种水平的大乘起行论后人著的这个水平的啊，然后讲怎么着一步一步讲下来。这个那么华严是独真实，若与此经相较，那华严跟无量寿经相比，则此经为真，这是日本人说的话。
我说中国人说恐怕是要还要吵架，就在这个客厅里头曾经几乎要辩论了。我还没有说了这么多，这个那么如果把这个本经就真实于华严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的说法是这样，我是宗善宗偶义的说法啊，这个比较日本人说的这个咱们很多人不能接受，他要毁谤。咱们偶义说是华严的密藏，这个法华的密髓都在我们这个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里头啊，这个不至于招人反对啊。那么日本这个说法就有人我接受不了啊。那么诸经要本经要跟全部来跟这个愿来相比较，那愿就是真实的了，余的经文就不如这个真实了。这个愿里头就它各个愿来比较，那就第十八愿是独真实，所以这个第十八愿是这个整个释迦牟尼一代十教中的真实里头的真实，这日本净土宗的评论和咱们中国某一大师这个提法这也是吻合的。华严法华的一切精髓都在这个净土法门里头。十念毕生，闻我名号，至心信乐。至心有很深的解释。这个《金光明经》里头的，它的文句就是注解了。至心者是彻到心源啊，彻底达到了你的心本心的源流处啊。尽心实际，心的实际全部都在内了。所以叫做至心，那这就很深呐、底下呢，咱们在这个在前一点说呢，那这个至心是至心信乐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你以一种啊这个真实诚满的心啊，很真很实很诚很圆满的心，一种很愿意很这个爱悦的心，很欢喜庆幸的心，我能闻到这样的法，非常庆幸啊！这样来信，这样来感觉高兴，就是至心信乐啊。至心是回到这个至心底下，我再有点解释。那么现在这个你那两种啊，一个很深，一个就是这个啊，还是切近于一般的情况的。所以这个修净土也各种根基都有啊。那个至心那就是上品了，是吧？那这个就是说你这一种至诚诚诚实实的啊，这个至心所有的善根，所修的善根我们解释过了，这儿不再说了啊。心心回向，一心一心的纯一的心，心心两个字是纯一，也是表示相续啊。回者是回转啊，向是趋向，就是把自己所修的功德啊，把它趋向于你的目的，这叫回向啊。这个华严大苏超就说，回者就是转，向者就是趋，就是趋向，转自己的万行趋向三处，趋向到哪儿呢？趋向三个地方，一个是众生，一个是菩提，一个是实际。把你所有功德趋向于什么呢？就回到哪里去呢？回到归众生啊！我把一切功德都愿一切众生都离苦得乐啊！这个回向于菩提啊，求无上正觉啊，求实际啊！那我要明心达本呢、这叫回向啊！这个往生论著的回向就适合于咱们这个净土宗了啊！回自己的功德普施众生，我愿意我这个修法看经说法种种的布施一切一切的功德持戒等等啊，普施给众生。让大家共建阿弥陀如来生阿弥陀国。